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是国际新闻，预计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选择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主要政党政府总统选票上首次出现黑人女性和印度裔候选人。拜登星期二下午发推说，我极为荣幸地宣布我已经选择卡马拉·哈里斯作为我的竞选伙伴，她是一位为小人物而战的无畏战士，美国最好的公仆之一。拜登还通过短信向支持者做了同样的宣布， 并说，我们与你们一道将击败特朗普。哈里斯参议员在推特上表示很荣幸成为拜登的竞选伙伴，他说，瞧拜登能够把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因为他毕生都在为我们而战。在拜登竞选阵营宣布哈里斯为拜登竞选搭档的几分钟后， 代表共和党竞选连任的特朗普总统讽刺哈里斯匆匆转向极左，并提到他支持增税和为所有人提供联邦医保。哈里斯曾是20余名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拜登挑战者之一。在竞争提名期间，他曾表示愿意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但他也会就人权问题向北京施压，并强调美国应该与盟国一起对抗中国，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哈里斯今年55岁，他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父亲在牙买加出生，母亲是印度裔美国人。他在2010年当选加州司法部长，由此声名鹊起。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严厉谴责北京近来对香港自由的打压。佩洛西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行动标志着迄今北京对香港镇压、恐吓和残酷行动中最为黑暗的时期。稍早前，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名， 大动作拘捕包括香港一传媒创办者黎智英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10人，并派出200名警力大规模搜查一传媒总部大楼，引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一阵挞伐声浪。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国务卿蓬佩奥也在稍早前相继批评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动。 黎智英已于星期三凌晨获准保释离开旺角警署，保释条件为30万港元现金及20万港元人事担保。此外，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包括6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在内的11名美国公民实行制裁。中国外交部称，这些被制裁的议员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制裁名单上榜上有名。他说，中国宣布的这些制裁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而他绝不会从这场对抗中退缩。尽管华盛顿政治气氛极为分裂，不过两党议员在中国有关议题上却有高度共识， 时常与特朗普政府针锋相对的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星期二的声明中向行政部门喊话，希望特朗普政府继续追究中国官员滥用权力的责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二宣布， 从9月25日起，不再允许原产香港进口商品打着香港制造的标记进入美国市场。新规定要求这些商品必须改用中国制造作为原产地标记。海关在社交网站上做出了这项宣布，并提供了在联邦政府法规公报网站上发表的这项公告的链接。 这份公告说，海关根据白宫在2020年7月14日下达的香港政策总统行政令做出了这项新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那一天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以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并下达一项行政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称以此强有力地回应中国当局强行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 特朗普当时说，香港现在将与中国大陆享有同等待遇，没有特别的特权，不能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香港政府针对美国海关的原产地标签新规定表示强烈反对。政府的一份声明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单独关税区的独特地位。美国政府这项新规定反映美国无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单独成员的地位，除可能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外，也无助于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声明还说，不排除根据世贸规则针对美国的新规定采取行动，维护香港的利益。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讲话说，特朗普总统改变了美国以往的对华绥靖政策，并要确保下一个世纪不是由中国这样的威权政权来管制。香港人一直没有停止争取基本法所保障的权益的抗争，但是北京的紧箍咒让他们连有限的选举权也开始消失殆尽。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目前外部环境的评估，这也为经济双循环的发展策略打下伏笔。美国副总统彭斯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不足24小时内发出推文，表达了美国政府官方对黎智英及所属传媒集团高层被捕的关注。彭斯表明，美国与黎智英及其他热爱自由的香港人站在一起。彭斯去年7月曾在白宫接见黎智英，对他承诺帮助港人争取民主、人权、自治的立场感到鼓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也发推表示，对黎智英被捕深感不安。他还在出席一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时赞扬这位支持民主的香港传媒大亨，并强调华盛顿不会容许北京从伤害香港人中得到好处。
蓬佩奥国务卿8月10号在华盛顿郊外举行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上接受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施莱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告诉中国共产党，美国欢迎中国人民获得成功，希望他们也拥有好的生活，但不是以美国为代价，不是以美国的农民、美国企业以及美国的知识产权被中国政府盗走为代价。
President Trump has simply said we're not going to tolerate that anymore.
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只是说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了。中国共产党拒绝给自己的人民提供基本自由，这对全世界各地的自由具有上游效应。他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说过了，够了。
We have shifted from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and engagement.
蓬佩奥说，我们的政策已经从绥靖和接触转变为这样一种政策。我们希望找到与你们合作的地方，但我们会不信任，而且要核实。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他们所从事的广泛活动中构成的挑战，我们要确保我们会保护美国人民。他还特别提到中共与自由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
Communists have a different view of how the world ought to work, and I want.
他说，共产党人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我知道你要，而且特朗普总统也想要确保下个世纪不是由源自中国的威权政权统治的世纪。在被问到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星期被警方动用北京最近强行通过的国安法逮捕一事时，蓬佩奥说，这令人感到悲哀。
Jimmy Lai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他说，黎智英只不过是一个爱国者，他希望为香港人带来好东西，他需要基本的自由。蓬佩奥国务卿在 CPEC 会议期间的访谈中说，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做的是建立一套激励措施，让中共重新考虑他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 而过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包括逮捕黎智英，让他对此不感到乐观。
But what we can be sure,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他说美国能够肯定的是，只要中共把香港当作另一个中共统治的城市，美国也会这样做，而不会允许北京从他们对香港人民的伤害中受益。蓬佩奥还表示，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被推迟是因为亲北京人士会在选举中遭受惨败。他说他们会被碾碎的，自由会在选举中获胜，而中国共产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恐怕我们已经看到了香港最后一次的民主选举了，我希望我错了。蓬佩奥国务卿在访谈中提到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时说，这是真正的悲剧，超过100万的人生活在使我们想起1930年代发生的情况的环境中，对，强迫绝育、监禁、拘押，真是灾难性的情景。他说，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问题上，美国国会共和与民主两党是有共识的，但这个政策是特朗普所推动的。
He was the one who was prepared to rip the Band-Aid off, acknowledge that the policies of the past.
他是那个准备撕掉创口贴的人，承认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并不成功，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一种与法治、透明和对等这些简单的东西相一致的方式行事。这些基本原则是我们要施加给中国共产党的不可逃避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要求他们这样做。蓬佩奥说。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媒体报道，黎智英在被拘押41小时后，12日凌晨获得保释。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星期二在首页刊登大幅黎智英双手被铐、被带走的照片，配以苹果一定要撑落去的红色醒目标题，以表达对香港警方行为的强烈谴责。香港市民则纷纷抢购《苹果日报》，以示对黎智英的支持。在撑苹果的声浪下，《苹果日报》的印刷量从7万份加到50万份，仍然一抢而空。香港人一直没有停止争取基本法所保障的权益的抗争，但是北京的紧箍咒让他们连有限的选举权也开始消失殆尽。中国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1号通过一项决定，让香港第6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第7届立法会选举延后1年举行。香港承袭的是英国的法治传统，那么英国对此有什么回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中国13届全国人大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作为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英国是否还能维护对香港的承诺和责任呢？静玲。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13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8日上下午就是同时听取了关于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这样的一些审议以及内容的一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们是在8日已经通过了草案，而在11日正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就是表示说呢，原本在9月要举行的这个香港第7届的立法会呢，将会延后选举。而他们的能够确立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他是认为说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那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而在香港的行政长官也就是林郑月娥呢，他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呢，已经决定将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委员会的这个选举呢来推迟1年。他认为说这是一个根据他们的表决是符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原则，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当的。而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个决策以及最后的过程里面，现在就表示说目前的立法会呢将在这个2020年的9月30日以后还会继续的执行这个职责而且不会少过1年。至于说会不会超过1年，这是目前大家开始关切的另一个重点跟焦虑的地方。 而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英国作为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在这个时候其实英国在六月底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时候，英国的外交大臣拉布已经跟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通过电话当时呢英方感到忧心的就是他可能会干扰这个九月份的立法会的一个选举，那么现在果然是这样。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国会的跨党派的香港小组已经出台了一个调查报告，就是指称这个香港行为警察的行为是违反了人权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那么呼吁英国的政府要继续而且对这个北京采取更强硬的一个立场。而到目前为止至于说英国是不是还可以履行对香港的承诺，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不变，那么这是一个承诺，但是这也是一个道德责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英方的做法是强调这个历史的责任还有道德的责任，那么除了对香港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居民呢赐给他们这个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居民权就给他们居民权和移民权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也限制武器可以对香港输出到进行镇压设备的这样的各种的设施。此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英方也取消了跟香港的引渡条例而当然最近的一项要求就是要求对包括这个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这个责任人士进行制裁。那么在这个美方宣布了制裁以及林郑月娥的反应，他认为他可以不到美国去他在那边也没有财产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48个小时之内英国的就是说要制裁林郑以及相关责任人士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觉得说那林郑也不应该让他来英国。
对，那么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周一遭香港警方拘捕，英国和欧盟朝野的反应如何呢？
是的，黎智英父子和一传媒的多位高层人士被捕的消息是令英国和欧盟在第一时间内感到非常的震惊，而震惊的最大的原因除了拘捕本身之外呢，还在于北京是以这么高调的方式进行拘捕行动，而且不只是李晶本人以及他的这个一传媒的高层人士，还包括李晶的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舆论直接就认为说这件事情是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的终结了那么在欧盟方面呢则是表示说北京是打着这个勾结外国势力这样的一个理由拘捕黎智英和他的家人以及搜捕这个苹果日报的办公室这令人担心的是北京正在利用港版国安法来镇压在香港媒体的自由那么欧盟当然也重新强调了一国两制英方这边也是再次强调了一国两制那么同时也大家都提到了就是说自由媒体是多元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因为它是开放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件。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欧洲的领导将在9月14日跟中国的领导举行视频会议届时呢这边预期将会对习近平表达英方还有欧盟对香港问题的关切跟担心。而另一个关注点是我们可以观察的点就是在9月底9月24、25号的时候欧盟将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那么欧盟希望在这个会议中能够宣布一项新的联合的对华政治和经济政策。
那么国际特赦组织也有称为是大赦国际组织亚太区分会对黎智英遭逮捕发表了声明，那么该组织英国总部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呢？
是的，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个亚太总监贝克表示，警方以勾结外部势力等罪名拘捕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还有他的儿子还有其他的高层人士苹果日报高层人士，显示了当局正是有计划的以这个港版国安法来打击新闻自由。那么贝克呢他在这个声明里面他相信说北京是针对黎智英和一传媒以及一传媒批评中国和香港的政府来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打击所以他的惩罚只是单纯的就是要来这个压制传媒机构出版商或者新闻工作者来批评这个 北京的政府啊，或者对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倡议啊，进行这个批评，因为他们是因此遭到惩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打压哦，基本上是表达了自由表达跟新闻自由是不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声明中呢，国际特赦组织也亚太区也表示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虽然说的勾结外界势力是一个理由，但是并没有看到到底是什么具体的行为是它被称为勾结外界外部势力。这凸显了就是港版的国安法确实是可以被利用来作为打压这个政治意见的意见不一样的人。所以呢，在声明中呢，他们也特别呼吁就是要这个停止骚扰恐吓在香港的这些记者，那么还有就是撤销对壹传媒和相关人士的这个有罪的一样的一个控诉。而我就此呢，这项声明询问了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那么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呢，这么告诉美国之音的，他说香港问题向来是由他的亚太区代表来负责发言，但总部和香港亚太区的这个立场是一致的，而北京呢以民主媒体作为目标来打击言论自由，这对香港的前景还有以及未来香港的言论自由以及各方面包括香港到底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维持这个一国两制有这个选举还有其他结会的自由，基本上香港的前景令人感到万分的担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美国政府宣布，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物都必须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并且将与中国大陆出口货物受到同等待遇。美国取消香港贸易优惠地位的决定开始付诸实施。
美国海关当局周二发布公告称，自9月25日起，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必须标明原产地是中国，不能够继续贴香港制造的标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公告中说，美方将给予产品制造商45天的缓冲期，也就是这一规定将从9月25日正式实施。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消息说，美国联邦公报网站也发布了内容一样的通知。美国政府的这一项规定实际上宣布了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终结，从此美国给中国输美商品上加征的高额关税将同样使用于香港出口货物。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美国政府就明确表示，香港不再具有足够的自治权，也不再有理由继续享受不同于中国的差别待遇。美国海关当局周二采取的这个措施，实际上是具体落实美国的对港新政策。港版国安法7月1日生效，美国认为北京当局采取的这一措施严重伤害了香港的自治和港人长期以来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因而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就不复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要中国为打压港人的行动承担责任。他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香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仅仅是一个制造中心，如今早已经成为了中国大陆货物出口的中继站。香港本地生产的出口商品只占香港出口总额的1%。据香港官方数据，2018年香港进出口贸易额约11968亿美元，其中出口5692亿美元。作为美国多年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每年出口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的。随着香港贸易优惠地位的丧失，中国对美出口也将承受很大的损失。香港经济现在相当低迷，美国海关的这个决定也将会给香港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香港出口商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将会在美国港口受到10%的惩罚性关税。
华盛顿报道。
北京宣布对11名美国人进行制裁，包括5名美国参众议员和5名非政府组织高管，显示出在美国财政部稍早对11名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后毫不示弱的姿态。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采访了名列制裁名单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以及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请他们作出回应。
受到制裁的非政府组织高层人士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特温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做法是软弱的表现。
Our reaction at IRI is that this is a diversion from the extraordinary crackdown.
特温宁说，中国这么做是在转移人们对中共在香港进行残酷镇压的注意力，这是试图用香港活动人士与外国勾结的罪名来转移中国人民和世界的视线。很多中国人、很多香港人都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并不是强大的表现。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肯尼斯罗斯发推说，我要说清楚，我自豪的所谓极坏行为是为香港人民发声，他们抵抗北京压迫他们的自由，今天在香港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的逮捕体现了港人面临的风险。
I think that anything that China could do to me personally or to Freedom House as an organization is much less than they already doing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e Uyghurs.
他说他认为中国对他个人或自由之家组织能做的比中国已经对香港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被中国政府镇压的人所做的要少得多。与此同时，这些受制裁的非政府组织高层也对香港当前的状况深表担忧。特温宁说，可怕的是，即使是最和平、最理性、最主流的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也因为虚假指控而被带走。因此，他认为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在关注着中国在香港的镇压，他们不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会遵守协议。受制裁的非政府组织高层说，中国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这表明北京方面正在继续向特朗普政府针锋相对地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采访报道。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二在台湾大学发表演讲，讲话中数次点名批评中国。他说，过去20年里，世界已经历了2次来自中国的病毒，非典萨斯以及新冠肺炎。但问题不在于病毒的起源，而是在中国的应对方式。
在大约15分钟的演说中，阿扎尔肯定台湾在公共卫生方面领先全球的实力，也指出中国应对疫情爆发处理不当。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有机会可以向全球示警，但该国并没有这样做。阿扎尔说，美国在若干议题上，包括部分卫生领域，都与中国有过成功的合作和交流，但在本世纪最重要的卫生挑战上，却缺乏中国真诚的合作。阿扎尔还强调，如果同样的疫情出现在台湾或者美国这样的地方，它可能早就被遏制了，并且也已迅速通报给公卫主管机关，再由主管机关分享资讯给公卫专家和一般民众。我相信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他说，在疫情刚开始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义务，这背离了全球卫生的合作精神。台湾以开放、透明、相互合作的模式来对抗疫情，与病毒起源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星期二上午，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和阿扎尔会面时说，台湾就是在 SARS 疫情中汲取了教训，才能在今年的新冠大流行中及时控制疫情。2003年 SARS 疫情在中国爆发，造成台湾73人染病死亡，而截至今年8月11日，台湾仅有480例新冠肺炎确诊，7例死亡。吴钊燮说，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all too familiar with dealing with threats.
威胁对台湾人民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论是来自军事、外交或疾病等的威胁，已是我们的日常经历。我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官员就如同三军统帅及军队，随时保持高度警戒，准备应战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敌人。过去数月，台湾更启动国际疫情人道援助，捐赠超过5100万片口罩至各国，其中有1000多万片捐给了美国。不过吴钊燮坦言，台湾递送出国的救援物资时常需保持低调，以免受赠方收到来自北京的困扰。他说，由于中国持续施压，企图压迫台湾人民接受中方政治条件，使台湾成为另一个香港，这让台湾的处境日渐艰难。他感慨说，所幸台湾有美国以及如同阿扎尔部长一般热心的挚友，为台湾争取国际空间。阿扎尔赞誉台湾对国际伸出的援手，亦重申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他说，国际组织在任何时刻，尤其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都不应该成为玩弄政治的场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受损，两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话了。而美中之间令两位领导人生息的远不止新冠病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宣布在5个领域净网的计划，似乎让美中脱钩离现实越来越近。特朗普总统对微信、抖音的限期禁令也进入45天倒计时，中国舆论对此反应不一。而对于作为终端用户的民众来说，一切还在政策层面，只好静等实施细节。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上星期下令，45天后，美国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将禁止使用微信。抖音国际版如果找不到买家，也将收摊走人。湖南居民陈俊贤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网警严密控制微信，并建立成员大都以政府公务人员为主的5毛网络水军进行网络监控，敏感时发帖以及宣传，绞杀异议言论，对网上的出格言论封网、封号、警告，甚至逮捕群主。他的一个开小货车的朋友被抓7个月后，迄今没有音讯。他表示，
实话实说的话，在中国一个强权政治这样一个独裁政体下了，这言论是没有自由的。中国微信的话，一个交友根本它有一个，它本来就是个这个言论平台嘛。
独立时评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
微信呢，就是国际化是做得很差的，这是肯定的，啊，因为我有很多的美国的朋友，还有欧洲的朋友跟我联系，他们的微信是跟国内可以，国际版跟国内版都可以使用的，包括他的所谓的国际版，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国际版其实没有什么规则，其实是国内二版实行的审核制度了，跟国内也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管你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这个中国人，他的制度一样的。他这个实行的国内，因为他影响力在大陆非常大，全世界最严厉的审核制度，我可以这样讲，基本上跟超人差不多的，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差不多的。
法新社这样描述微信，在中国它意味着无所不包，无处不在，起初只是用来聊天的平台，现在已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可以这样想象，微信就是一个容纳了脸书、推特、 Instagram、 WhatsApp 等全部功能的巨无霸平台，外加强大的移动交易支付功能。美国外交杂志载文说，不要忘记微信的统治地位部分在于中国完全排除竞争，所有外国媒体被禁止进入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微信平台的确很棒，而它是在得到保护、排除所有外来户环境下兴旺起来的。一位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从来没有听说有外国的电信商在中国运营，竟然中共的中国电信、联通、腾讯、百度都可以在美国圈钱，早该通通禁了。 Enough is enough。 北京居民李女士有家人在美国，她说，
那你说没微信可不是不方便，没有微信那个视频多方便 掐断了，那只能那没办法，那真没办法。反正想其他途径呗，我想写信不用了，咱就打电话吧，那怎么办呀？不方便，这边有急事，那肯定就煎熬呗，那真的是煎熬。
对于靖王，林女士似乎并不感觉孤单，她说：“
那在国外呢，什么样层次、什么高官的人没有啊？家属都在外头呢，他们不是也得接受这现实吗？除此之外，不是他们也就是打电话吗？对不对？”
美中继续脱钩，何时见底？林女士回忆起从前和在美家人打国际长途电话的日子，
掐着重点，一分钟17块钱，我都经历过。没有经历过人，他可能没这体会。那我一跟那过去比，反正能通话。这孩子，那现在年轻人肯定没经历过这个，他们肯定受不了。你要那个打电话也好，那个那毕竟是确实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愿这方面，但愿这事儿别出现，双方和解吧。
陕西居民廖先生说：“
那个中国人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事儿。”这个根本就难不倒这些搞软件的人，这不是个什么大事儿。你抖音那是没办法，即使通讯软件，人很难禁掉。你特朗普不能天天盯着这事儿啊，对不对？
廖先生说，通过美国苹果公司系统登录微信可能受阻，不过可以转用安卓系统使用微信，换个手机好像也可以解决问题。另外，重新启用 QQ 等即时通讯平台，也能够继续维持与家人的沟通。河北居民蒋振江说：“
我看这封不了，我的确封不了，没有道理。你美国讲的言论自由是第一的，对吧？从技术层面来讲呢，你可能能做到。就像中国不让他们的 Facebook 不让他们谷歌在中国有账号一样，你技术可以做到 ，OK。可是你图什么呀？”我就特朗普，你图什么呀？除了他妈得罪广大用户之外，你能怎么着？说还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国家安全？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通过他微信啊什么输出革命思想啊？哎呦，美国人太脆弱了。
网民丹尼尔陈在美国之音留言说，美国非华人社会是不用微信的，海外微信的忠实用户是华人。主要用来与国内亲人交流，封禁微信对中国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却极大地得罪了美国华人，对今后留学生赴美留学也有吓阻作用，对特朗普连任完全不是一个利好因素，图什么不明白。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清网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将严重打击深陷困境的美国旅游业，使几十年来摩擦不断的美中两国之间的民间往来这一块成果付之东流。独立时评人程坦表示，如果说美国封杀微信是为了打破竞争和捍卫言论自由，抖音则是因为狂妄无知而咎由自取，因为抖音涉嫌干涉美国的大选。中国国内媒体大肆疯狂报道，抖音平台上数百万美国年轻人虚假订票破坏美国竞选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严重违反美国法律的，幼稚可笑，干涉美国大选，这是美国所有人的底线。美国禁网行动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与此同时，抖音状告美国政府的司法进程刚刚启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说，同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决定一样，其真正影响并不十分清晰。禁网令的核心内容措辞模糊，留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对此中国舆论正在密切关注。
目前，中国手机应用程序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与微信在美国市场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盟友政策圈的一些分析人士为这场美中地缘政治下的冷战叫好，认为美国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抗中国推行多年的不平等的科技霸权。但全球科技是否会因美中对抗而分裂成两大阵营，还有许多变数。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发布两项行政命令，称美国将在45天后 禁止美国企业与个人与 TikTok 和微信的中国母公司进行任何与这两个应用程序有关的商业往来。鉴于美国微软公司已经在白宫的授意下就收购 TikTok 业务正在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谈判，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被视为白宫对这桩 TikTok 收购案定出了时间期限。有关微信的行政命令的具体措施并不明确，外界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商务部将如何对有关禁令规定具体的细则。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面临中国以举国之力试图主导全球科技市场的野心，对传统上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来说，以政府之手干预科技领域的政策走向已经不再是难以面对的话题。澳大利亚外交部前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里在讨论会上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推行的中国制造2025和数字丝绸之路的目的是为了将中国模式的统治借由科技出口延伸到世界各地。约翰里说，
China wants to create an entire technological eco operating system that stretches。
中国希望建立一个从东亚一直延伸到西欧的完整的技术生态操作系统。现在这个生态系统实际上控制了供应链，它拥有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它决定了管理这些技术应用的技术、商业甚至是法律上的规则和标准。这包括对数据和信息的控制，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和信息。
And this includes control over data and information and how this data and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拉杰夫·钱德拉塞卡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类比，称民主国家让中国加入世贸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犯下了错误，在科技领域必须避免重蹈覆辙。他说，
Cannot be anymore left to business and markets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We've made that mistake once as the world and
不能再让企业和市场决定未来，这不是对中国的偏执恐惧，这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未来，为了我们自己能够书写未来的篇章。
澳大利亚的约翰里说，中国科技产业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四个前提：规模化的投资、庞大的高端市场、有效的国内创新和竞争体系、开发或获取技术的渠道，这四点缺一不可。他说，中国国家主导的投资模式已经实现了规模投资这第一个条件，但要满足另外三个前提，目前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多难题。美国和盟友需要在海外投资和海外市场等领域一致寻找对抗中国的政策。
I think the key way is to find strategic policies and methods to deny China access to
关键是要找到战略公策和方法，以有策略的方式拒绝中国获得资金、市场和技术。我认为这就是美国、印度、日本和欧洲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我们确实需要让我们的商业部门参与进来，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商业部门或者市场来解决。但我们确实需要对企业施加一些限制，甚至是从法律层面上做出具有强制性的举动，以防止在特定行业出现技术泄露。
约翰里认为，在美国的直面打击下，中国获取外部科技的最重要来源可能是欧洲。欧洲的技术外泄问题亟待解决。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欧洲科技公司的股价下跌，这给那些希望收购欧洲科技公司的中国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欧洲竞争事务总监、欧盟委员会数字事务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今年4月表示，欧洲国家需要增购对科技公司的股份，来防止科技公司被中国国有企业吞并。不过，中国企业并不是欧洲担心的唯一对象。 欧洲国家同时正在对微软、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美国科技企业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进行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今年二月，欧盟提议成员国加强所谓的技术主权，加强对美国企业的监管，出台针对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新规定，以及增加科技产业的投入。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项目主编魏光明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如果强行推动剥离中国技术的政策，欧洲国家可能会另有解读。他说，
美国这些试图切断中国科技企业的新规定，肯定会鼓励其他国家对中国企业持怀疑态度，但是也有许多国家对美国公司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看到，一方面美国公司从其他国家的用户身上赚钱，另一方面也有人对美国政府如何对待世界各地的美国科技产品用户感到怀疑。美国越是提出要切断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与互联网的联系，这种审查方式就越有可能反过来并适用于美国公司。
魏光明认为， TikTok、 微信等中国科技产品在美国的命运还取决于十一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他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加速将美中科技竞争推入对立的局面，目的是为了强化这场科技冷战，即使无法连任，也要在本届任期内对中国企业做出难以逆转的行动。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限期禁令，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公正地对待 TikTok， 如果不行，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说， TikTok 最早将于8月11号提起联邦诉讼。腾讯则表示还在审视目前的处境，但是有些微信在美国的用户已准备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一个最近成立的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的华裔律师称，微信的使用人群多为华裔，因此禁止微信带有一定的种族针对性。对此，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的一位听众 Roger 罗说，
要起诉的是管辖微信的中国部门，封杀令最早的是自己国内的部门，微信一直在封杀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言论，阻挡国内微信号收看国外微信号网友的发言、图片和视频等，还进行文字狱，是封号8天不许参与发言，有的甚至永久封号，现在还厚着脸皮起诉美国。美国封杀不正好帮你们忙吗？一个害怕言论自由的制度怎么就那么不够强大了？你们不是号称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和组织，微信群讲几句话就可以把你们吓倒？
请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中国大陆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目前外部环境的评估，也成为经济双循环的发展策略的伏笔。这个策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是将经济发展策向内转，来应对越来越有敌意的环境。
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报道援引魏聚明的政府官员的话说，是确认内循环为主，相当于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毛时代闭关锁国的时代用语，以此描述中共疫后经济政策会令人产生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的疑虑。不过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那之前不久，新华社在七月中旬的一则消息中说，习近平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 委员会的回信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投资环境，并且表示外国企业要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确的选择。习近平的这些动作或许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内循环的疑虑，他所强调推动的技术创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中国已经在试图对其经济进行再平衡，从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向由内需推动。中国进出口在 GDP 中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时的64%降到2019年的32%。是中国虽然提前走出疫情，并在政策支持下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增长，但消费瓶颈则威胁到复苏的可持续性。美国智库南德公司在最近发布的一个题为《中国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的报告中，称中国正处于其外交和经济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门重组持续不断、雄心勃勃努力的阵痛期。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性的分析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在那些领域跟世界接轨，而是要学会在外交、经济和技术方面如何领导。报告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努力地改善其相对于美国、其他强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虽然中国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的同时应付多个外交问题，但压力显而易见。北京的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在谈到中共在外交上从执行了33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外交逐渐战狼化，导致当前中国外交环境恶化的严重的后果。张立凡说，
这个外部环境本来这个很友好，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友好，然后这个8年的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在国际上完全孤立。那这个不能不说是这种战狼外交的一个严重后果啊。对，等于33年。
这位历史学者说，当局接着又在香港的问题上导致与英国和欧盟国家也失去了相互的信任。他说，
我觉得现在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吧，这个本来一手好牌打到烂，然后这个但是还硬说是取得了胜利。
中国当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是虚掷了一个大好的历史机遇，对于曾经多番在全球多边的场合流露出领导意愿的中共领导人未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一个世界领袖的和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反而急于维护和修补领导者的名声。全球抗疫之时，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所谓的内部问题上做出明确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面，美国继而在更大的范围对中共发起挑战。在经历2年多的关税战为形式的贸易争端，随着两国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而暂时休兵，美国加大了对中国技术出口和中国投资的监管的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国的政界，相关的议案在国会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不愿接受会计审核调查的中概股发出了摘牌警告，或在贸易战的战火未熄的时候又另辟金融战场。这些对于面对疫后可持续复苏压力的中共而言将会有更大的压力。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在加快中国和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脱钩，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美中的脱钩更为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方面。经济研究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相对很高的水平，经济研究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在双边贸易方面没有明显的脱钩的迹象，但是比斯瓦斯说，在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则有着更明显的裂痕，美方已经宣布限制令对中国的几家主要的技术公司影响巨大。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对彭博新闻说，中国当局的急迫感越来越强，因为美国不仅抓住了命门，而且表明他们打算会施加压力，就像对华为和中兴那样。白明所指的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的公司仍然严重的依赖美国芯片制造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将会对华为和中兴等技术公司形成巨大压力，而中国此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专家估算，认为中国要在芯片制造方面赶上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紧供应的情况之下，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北京计划在2025年实现芯片70%的自给，被广泛视为不现实的目标。据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市场研究公司 IC Insights 的分析，中国芯片目前自给能力仅有16%。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尽管在技术领域美国掌握着中国技术的最薄弱环节并表现出施压意向，但在另一方面，关于金融领域可能另辟战场的预测看起来与现实有偏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该智库网站上刊载的一篇分析中写道，虽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胁要对未能符合美国会计规定的中概股从美国的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一条推文中说过，和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选项。在不久前亚洲协会举行的一个中国经济的在线论坛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卢克文谈到中共在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之后，今年又度提出改革，这期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陆克文认为，习近平在2013年到2015年倾向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中国政治中所说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或导致习近平认为金融改革最终带来的是像美国金融市场那样的完全的失控。陆克文说，从那个时候起，你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回转。2015年底供给侧改革，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说法出笼。陆克文说，这组词听上去带有很强的技术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他说，如果你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解构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经济的细节之中，大体上就像是党中央的文件所阐述的那样，基本上是产业政策的集合，而国家和政党正是通过这样的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